欢迎收听《纯粹偏见》，我是天一。这是一档纯粹输出个人感性偏见，毫无理性思考可言的偏激播客，建议慎重收听。这一期呢，还是间奏系列，就是不聊什么观点，纯粹的聊一些往事。啊，间奏系列，我也不知道我最近是快阿兹海默了还是怎么着，就有一些好久没有想起来的记忆，阴差阳错的就被翻出来，而且就很全面、很具体。就昨天晚上在跟朋友聊那个树莓的时候。树莓就 raspberry 嘛，突然就想起来我之前在这个暑假打暑假工 working holidays 去摘那个树莓的一段岁月啊，反正这个东西估计播客里的朋友们还是没有怎么经历过的，所以打算聊一聊，分享一下。偶尔这个播客也稍微轻松一些，不那么偏激啊。我那会儿在新西兰读本科嘛，暑假非常长，恨不得10月底、11月初就放暑假了，一直要等到1月底、2月份才开学。你除了回国可能过个年之外，南半球嘛，大家知道，就是那会正好是夏天，我就会去打工。对，然后每一年的工种还不一样。有一年夏天是去这个新西兰北岛叫 Hawke's Bay 的一个农业园，就是农业小镇吧，可以说。那当然了，新西兰好像除了农业小镇和旅游小镇之外，也确实没有别的东西去做这个。临时的水果方面的工作，就是水果采摘和这个怎么样选果。对，一开始是在这个苹果园里面，就是你蹬着那个梯子去给苹果树选果，就可能一个枝桠上的苹果能长到五六个、六七个，但如果让它们那样自然生长的话，每一个苹果长得都不会很大，就会长得像沙果那样，就大概3、4厘米就到头了，所以要人为的去把那个，就是看上去发育不会特别好的水果剪掉，一个枝桠上就剩一个或者两个，把剩下的就扔地上，然后是让它自然腐烂成为这个果园的肥料。我是没有做过类似的工作，然后就你到那个小镇之后，大家全都是从世界各地拿那个 Working Holiday 签证，或者是过来就是一边旅游一边就是打工赚钱的背包客。还有一小部分是我们这种学生，怎么说？就大家彼此吧，没有特别严重的竞争关系，会给你推荐就是农场主的手机号，说哪哪有活，你可以去哪哪问一问。然后就你在那边就在青旅什么的找一两个朋友聊一聊，基本上当天或者第二天就能找到在农场的工作。我当时就是一个德国人还是什么朋友，就给我在青旅大家喝了2杯，然后把我推过去一个苹果园。哇，就很神奇，就是因为我恐高，朋友们，就那个梯子呢，你要站到大概1米多高的那个高度，甚至2米，因为有的果树长得还挺高的，去选果去剪枝，我剪的贼快，我那么恐高，我每次站上去，我自己就颤颤悠悠的，然后就效率很低，然后农场主就会不高兴，因为不能，对吧？就是更大程度上的，因为它是按小时。一开始是按小时计价的，就是不能更大程度的剥削我的劳动力嘛，就变成了按树计价，就比如今天弄完几棵树给多少钱，大概就这种。然后当时就做的很那啥，但一度就把我的恐高克服了。就大家在劳动的时候，就真的有一些这个小臭毛病都会被很快克服。我一度都没那么恐高了，后来偶尔干，那个果园很快就被选完了。我感觉当时一天要捡上万个果子。就满地都是那种小碎苹果，也不能吃，因为刚刚结果又很酸。然后每次你就是忙完一排树，然后看到一地的果子的时候，觉得啊，自己在从事劳动，真的还挺神奇的。但是因为恐高，你就没办法思考，你整天就是早晨5点吧，我记得就5点4点那样子就要起来，因为太阳升得很早，你能在这个大太阳晒到之前去到那个林子底下干活，可以避免这个日光照射嘛。哦，大家可能这期背景音能听到一些小小的敲击的声音，是因为我们楼上那个装修居然到现在还没装完，还在零零碎碎的敲。真的，这个一居室装了3个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装什么。啊，今天就是聊天，对，然后就在那个果园里捡果子，捡了得有2周，快3周，然后果园被捡干净了，苹果开始正常长了，然后朋友们就介绍我去树莓园。在那个树莓丛里面摘树莓，大家应该起码都吃过树莓，对吧？就是那个红了吧唧那小果子，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它是那种类似于灌木丛里长的， 就是很低矮，大概就1米多高，然后其实那个梅子里面有很多刺，就你的工作就是扒开那些刺，去摘一些看起来没有那么成熟，但是长得完整的树莓，把它放进盒子里，就是我们在超市买那种125克一盒的小盒子，因为太熟的你放那盒里它会烂，等到它运输到超市、运输到商场的时候，它就已经烂掉了，所以不能选太熟的。然后农场主就告诉我们说，选太熟的呢，你就是第一时间吃掉，第一时间就把它吃掉，就是不要浪费，或者你直接扔地上也行，鸟也会吃的。我们当时觉得那玩意儿挺贵嘛，就现在在盒马也得18、19块钱一盒，在国外也得是个几刀那样子，就平时挺舍不得吃的一种水果。哇，我第一天去了之后就嗷嗷吃啊，就是捡一盒，就是熟的和半熟的比例大概得是1:1，甚至2:1，就熟。那个季节，因为那年阳光雨水特别足，熟得特快。我感觉我那天得吃了得有3、4斤的树莓，就真的就是这样说很恶心。就当天晚上，你觉得自己就是你的屁屁都是粉红色的，就是你对吧？对，尿尿都是粉红色的，就是很神奇。吃了超多的树莓，我这博客开始恶心了，就吃了超多的树莓那天，然后第二天就真的有点上火，嗓子疼，浑身难受，因为正常人类就是在自然情况下，应该是没有机会去采摘那么多的这个树莓的，当成纯当饭吃的，对，然后第一天还不知道要戴手套，然后手上拉的全是那种破碎的小口子，然后整个手就是感觉非常惨。全是细碎小口啊，就，但是第一天摘的也不多，然后也没有质检达标，因为那个盒子不光是要求它不能太熟，就那一盒水果，不光是不能太成熟，还有一点就是你一盒要125克上下，如果太多了呢，老板吃亏；如果太少了呢，消费者不满意，所以中间会有一个这个，就你把所有的今天捡的那个盒子交上去。啊，他是先给你一个大筐，大筐里有那种小塑料盒，就是在超市里买的那种小塑料盒，让你往里自己放果子嘛。如果你放太多了，那个质检员会帮你挑出去；如果不够呢，再能挑出盆里往里匀。所以就是你的这个合格数会影响到你的工资，就你的这个怎么讲？对125克的掌握越准确，你的这个工资就会越高。所以后来那段时间，我干了得有1个月的树莓采摘吧。那个是采摘完之后，我到现在，我在盒马也好，在超市也好，有那种树莓、蓝莓，就是什么，就是 any 那种，就是卖的很贵的，125克装的梅子，我现在用手一掂，我都能知道它是超过了还是低于125克，啊，还有一种是105克的，这两个我都能掂出来，就是很神奇，这是一项毫无什么卵用，但是就是我一直引以为豪的啊生存技巧。啊，现在想想那段时间还挺开心的，就是我可能是我过得非常健康的一段日子，因为你说了嘛，你要早晨4、5点太阳刚升起来或者没升起来之前，就要从那个青旅去摘果子的那个果园，中间会有一定的距离，有车的就开车，然后我当时是选择了骑自行车，骑那种山地自行车，我觉得还可以运动一下，锻炼一下嘛，大概骑个10几公里，骑到那个果园，然后开始开工。然后干到下午4、5点钟就收工了，中间还有2个小时的休息，大家会就在果园里一起吃三明治、聊天什么的。然后每天工作8小时，整8小时，中间还有休息，然后3、4点钟、3点钟就收工了。对，反正就是每天除了劳作，就是晚上大家在青旅点个什么小篝火或者什么的，一起哐哐喝啤酒。然后你下班路上呢，旁边它 Hawke's Bay 是一个有海的地方。就附近离还很近吧，或者说，还有那种就是去农渔场打工的人，会把还有渔场的老板会在海边卖一些新鲜的，就是渔货，比如什么生蚝呀，还有一些可以直接做刺身的鱼。对，因为他们那边日本人还蛮多的，就是挺多人吃刺身的。大家会在路上，下班的路上，每天现结工资，然后带着刚刚赚的 cash 在路上买一堆那种新鲜的水产，然后去超市买大箱啤酒。然后一晚上就在闲聊，就很挺青，就是很青春的一种，就是西方式青春的那种感觉吧。就是我在努力的靠自己赚的钱喝酒，然后认识新的朋友，啊，表面上当然是这样了，但其实呢，就是哎，我好像 哦，之前不开玩笑没有讲过，就是我在青旅的时候经常遇到，因为大家什么四人间嘛，然后大家又玩得很开，所以你有可能会被下铺摇醒，然后发现下铺不知道什么时候跟另外一个人就是大家勾搭上了，然后实在也不舍得就是再单独去开一个青旅的房间，啊，大家别人都见怪不怪了嘛，后来我也就见怪不怪了，但很神奇，我一开始以为地震了呢，嗯，还有就是那种喝多了散德性，跟大家聊天聊得很神的人。那我在青旅有一个记得很清楚，是一个来自英国伯明翰的，男的，就是那种一看就是英国，怎么说呢，城市小痞子，初中毕业，就是足球场上闹事儿的那种，就是没什么文化。然后他跟我说，哦，been to China before。我说，OK，那不挺好吗？就是他说那个我在那儿就是 really fucked a lot。我说什么玩意儿？他说我当时在，就是某一个一线城市。当这个英语外教，然后很多学生都说喜欢我，然后会跟我怎么样，然后就他拿来做那个吹牛逼，我当时听了就挺难受的，跟他应该是骂了一顿还是打了一架什么的，记不太清了，应该没有打起来被别人拦下来了吧？就我当时觉得那是一种就是就侮辱吧，或者是什么的，因为后来想想可能确实真的有那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你当时就听不得这个，啊，当然了就是。也不只是男外教啊，就是那这个就是 gay 外教，估计在这边也挺多的。这个属于是另外一个回头再讨论的话题吧，就是一说容易说偏了。反正就是什么人都有，我相信肯定会有喜欢那种小痞子的人。但是妈的，嗨，人类有多样性嘛，嗯。但真的挺傻逼的，就是什么人都那些年真的什么人，你只要是会说英文，哪怕你口音特别重，你都可以来当外教。哎，很神奇，很神奇。不说外教，说回这个 working holidays，就是那年就摘水果，每天就是阳光啊、雨水啊，就是被大自然包围着，本身就空气质量就特别好，然后各种闻水果的味道，感觉是我过得很惬意的一个夏天。那个夏天攒了不少钱，就那个工作其实还给的挺多的，起码那两年。然后我当时就直接给我妈买机票，然后爸妈。就从让我妈自己从国内飞过来，然后带她就是在那边旅游转了一圈，然后全程都是我自己花的钱，对，就是啊，很神奇。那会儿想想，农民工挣的是真多，但是新西兰的农民工，嘿嘿，然后对，后来还有一年是去做那个建筑工。当时我有一个女室友，就是我们一起合租的女室友叫 Sarah，是那边最好的朋友，没有之一吧。就是 Sarah 当时突然觉得她自己是一个非常 strong 的 woman，她想尝试一下做建筑工。她1.75米那样子，确实还挺高挺壮的。然后我们的一个朋友就把我们叫过去给建筑工地打杂，就是一开始是做油漆工，就是刷漆，但那个味儿确实太重了。然后呢，那个但是油漆工，而且我们也就是学不太会，那玩意儿确实要技术。后来改成就是杂工，就是当时我们在。惠灵顿旁边的一个小镇叫做塔瓦，那个镇还挺牛逼。那个镇出了很多牛逼的这个运动员，比如说那个链球还是铅球的世界冠军，新西兰是从那边出来的。然后他们橄榄球队有很多是那个镇出来的。然后 NBA 的 Steven Adams 史蒂文亚当斯海王也是从那个镇出来的，反正那镇很厉害。然后那镇就是很多的体育产业要做一个新的游泳池改建。然后游泳池顶棚要喷沙，不知道还是埋着的，反正就有一个机器在往顶一直在造沙子，然后它喷完的沙子需要有人扫，扫干净之后装进麻袋里，从那个楼顶上下假手架，然后一直搬到楼下。我跟 Sarah 我们俩工作就是每天在楼顶上那个就是用木板搭出来，因为它是在游泳池的顶嘛，就正常它不应该有楼梯。不应该楼层的，是用脚手架加木板搭了一个临时楼层。我们在那个上面去扫沙子，扫完沙子之后，把沙子背下来，然后那个就是爬过脚手架，然后绕过其他东西，再把沙子扔到那个就是卡车里，然后最后卡车运走。那个活干了得有1个月，也不知道为什么效率那么低，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沙子。然后反正就是当时还要穿那个防护服，就是。类似，反正就去年大家很熟悉那种，就跟那个不太一样了的，反正就是一种防护服，就一身的灰白色的，然后戴那个就是叫什么来，有过滤嘴的那个防，不能说防毒面罩吧，就是一种过滤面罩啊，呼吸器。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防喷砂的那个眼镜，因为里面的沙子是一直在扬的，你等于是就全天候被一个小型沙尘暴包围的感觉。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到底那时候干的具体是什么活儿，反正就是因为知道给的很多，给的很多，对，就是反正每天就干那个，然后穿那个防护服。当时今年夏天20多度吧，20多度可是也还是怎么说呢，挺就穿那个防护服之后，你体内的温度肯定已经明显得三四十度了，就每天的衣服都会汗透，然后在你穿的再严实，你还是会有沙子灌下去。然后我们当时每天回家之后洗完澡，我跟 Sarah 还要去清理那个浴缸，因为沙子会堵住那个浴缸。反正就是特别累，特别累，就比在农场干的时候累多了。就每天下班之后就是什么都不想干，也不想去跟朋友 party。我 Sarah 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当时一起玩的朋友，每天就是下班之后，就是在旁边的小店买两盒类似于，有一个日本人开的店买两个便当或者寿司，就是打折的那种，然后又是一整箱啤酒或者一整箱葡萄酒，然后到家就是看一些特别傻的那种综艺节目，什么 类似于 SNL 啊，就搞笑的吧，不能说傻，或者一些什么《How to Met Your Mother》之类的美剧。然后大家就一边躺在沙发里一动不动的，洗完澡之后就开始喝酒，然后也是三四点下班嘛，从5点多喝到9点10点，然后昏昏睡去，第二天早上6点再也开着车去那个刮沙子，扫沙子，哇，就是体力劳动那会儿，你会觉得一旦忙起来，你就特别想去做创作。就是你只要一开始有纯你你你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创作的时候。你会偷懒，你会摸鱼，你会就经常觉得，哎呀，我脑子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我就那段时间就特别喜欢创作，然后自己在家写小说啊，然后写剧本什么的，就是你有特别充足的创作欲和表达欲，因为你每天干的太枯燥无聊了，你就是到那儿扫沙子，然后背麻袋下来，然后就是因为沙子那个量太多了，如果你一旦偷懒摸鱼，扫得慢，就是上面的工人就会抱怨，所以你也没法太偷懒。但你就会有那个，就是 smoking break 嘛，就是你会趁机去抽根烟。我当时还不抽烟，然后但是也会跟大家一起，就假模假式点一根，但是不过肺嘛，就是聊天儿，然后或者趁机说什么我要去厕所，因为你会有那个厕所时间嘛，然后去厕所，然后在去厕所的时候，完了就偷懒，然后偷偷的就是看看手机，然后刷刷什么电子书什么的，然后就那个偷懒的时候，你觉得哇，我这个摸鱼时间太快乐了。对，然后一边干活的时候呢，你肯定没法偷懒了嘛，你就会一直想，我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故事，我把它写出来，哇，我就你一直，我反正是一进入那种重复且单调无聊的体力劳动的时候，创作欲就会特别旺盛。当然了，就是后来发现体力劳动可能并不是关键因素，关键因素应该重复劳动就会或者枯燥无聊就会激发你的创作欲，所以后来我开始跑步嘛，就重复单调，你就会。脑子可以有空去想东西，可能对。如果有什么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创作的朋友，我觉得这没准是一条好路啊。对，然后当时那帮油漆工还有那帮建筑工是当我觉得算是可能甚至是新西兰工资最高的工种了，因为我们结束之后有的时候周五嘛，周五会提前2个小时下班，然后大家会办 barbecue，然后那帮建筑工人就会去买龙虾什么的，然后跟大家一起吃，就请大家，因为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挣的好像真的挺多的。然后就大家在工地上一起支个架子，愉快的 barbecue，然后喝到那个啥，那是我开始喝酒的第一年，是第一年吗？第二年不重要了，反正就是，纯粹的体力劳动，那会儿真的能给你带来很多的灵感，当然可能也只是因为那会儿年轻吧，在每天体力劳动之余还能有些灵感，不过就是这种事儿，我觉得就经历年轻的时候经历几次挺好的，你要干一辈子。体力劳动肯定就会有一身的就劳动职业病，然后可能也就会逐渐被生活打磨掉很多棱角。但是在你有选择的时候去干干这种事情，还挺充实的。反正我到现在都能，就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能闻到那个，都感觉自己能闻到那个树林里面的就是树莓散发出来的清香，然后能感到早晨起来骑自行车，然后逆着光那个。啊，不，应该是背着光的时候，就刚刚升起来，太阳照在我背上的那种暖，还有就是你听着流行朋克的 MP3、iPod，然后耳机里放着歌，然后在 乡村小道上逆着光骑行，然后耳边有风，还有那种你收工之后，痛痛快快的排队洗完了一个澡，然后坐在那儿开始喝凉啤酒的时候，那个啤酒进到你口中的那种清爽，还有被沙子一遍遍打在那个防护服上的，甚至有点就是麻木的那种累，啊，就是那些感官的回忆会一直停留在你的脑子里。就是他，可能你很长时间不会想起来，但是想起来之后，你觉得 OK，就是感觉又回到那儿了，就是有一些很值得的回，就不光巴黎是流动的盛宴吧，就很多地方都是流动的野餐，挺美好，现在想挺美好，但当时心里想的就是他妈的早点下班吧，我要赶紧把这个钱赚够了去度假啊。不过现在大家工作又何尝不是呢？谁不是想着他妈的赶紧下班吧？我要赶紧。攒够了钱啊，然后我就可以去做 freelancer 了，我可以去湖州、去大理，都挺好的。今天这期就是闲聊一些往事，就兼做部分，兼做。下一期再输出什么激烈观点吧。谢谢所有听我分享一些有点无聊的美好回忆到现在的朋友，这里是纯粹偏见，谢谢大家伙听。